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3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周日，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再起冲突，中方船只对菲律宾海警船和补给船采取危险拦截行动时，双方船只发生碰撞。周一，菲律宾当局召见中共大使，批评中方是侵略者。事发当时，一艘中国海警船撞上菲律宾一艘较小的木质补给船。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布的图像显示，执行补给行动的4艘船，其中3艘被7艘更大的中国海警船包围。事发后，中方表示，双方船只发生了轻微碰撞。中方阻止菲律宾船只向军舰运送非法建筑材料。周一，菲律宾当局要求中方停止挑衅行动，并警告说，若中方继续试图阻止菲律宾船只执行补给任务，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尚未评估补给船的损坏程度，但表示不仅仅是擦伤，损坏程度很严重。今天，美国商务部表示，将从全国选出31个地区技术中心，向其提供总计5亿美元的联邦资金，以帮助刺激本国的各行业创新。白宫表示，这些技术中心将促进对经济成长、国家安全和创造就业至关重要的技术投资。长期以来，经济成长和机会都集中在美国几个沿海城市。本次获得联邦资金的技术中心将从49个州和4个地区的370多份申请中选出，重点关注半导体、清洁能源、关键矿物、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领域。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许多中心都将位于小城市，华盛顿州和爱达荷州的技术中心将重点开发用于更节能的下一代飞机新材料，而俄克拉荷马州的技术中心则寻求将农业和管道检查等领域的自主系统商业化。31个技术中心中，大约有5到10个将会获得高达7500万美元的奖励。周一，瑞典政府表示，最近瑞典和爱沙尼亚之间的海底电信电缆遭到破坏，与爱沙尼亚和芬兰之间的管道和电缆受损有关联，都是人为造成的。10月8号，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一条天然气管道波罗的海连接管和一条通信电缆遭到破坏，几乎同一时间，连接瑞典和爱沙尼亚的另一条海底电缆也部分中断。上周，芬兰国家调查局表示，管线损坏是由外部机械力造成的，调查重点是一艘来自中国的货柜船新北极熊号，但他们尚未确定这是意外还是蓄意破坏。爱沙尼亚调查人员则表示，他们在调查2艘可疑船只，中国的新北极熊号和俄罗斯的核动力货船北方航道号。据报道，当记录到海底事件发生时，新北极熊号正在波罗的海连接管附近，比俄罗斯船只要近得多。今天，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宣布，工会已将针对斯特兰蒂斯汽车集团的罢工继续扩大。从即日起，该集团在美国最大的一家装配厂也开始罢工。这是一家位于密歇根州斯特林海茨市的卡车制造厂，生产公羊皮卡。参与最新罢工的约有6800名工会工人。这场罢工事先并未宣布，但工会在今天的一份新闻稿中说，目前斯特兰蒂斯在提高工资、临时工的薪酬和转为全职、生活费用调整等方面提出了最差的方案。工会主席费恩对罢工工人们说，该工厂是斯特兰蒂斯的赚钱机器，他表示是该加大压力的时候了。截至目前，汽车工会在全美的罢工总人数超过4万人，并导致数千名工人被暂时解雇。据估计，罢工造成的总经济损失已达77亿美元。今天，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了 H-1B 签证改革方案。拟议的改革方案将通过多种方式简化 H-1B 计划的要求，并打击一人多抽的投机现象。也就是说， H-1B 申请人无论通过多少渠道试图获得多次抽签机会，经过本次改革， 每个申请人将只能得到一次抽签机会。拜登政府今年四月曾表示，有证据表明有几十家小型科技公司串通起来，以增加外国雇员在 H-1B 抽签中的中标机会，方式是为同一个申请者多次摇号。除了抽签的变化，拜登政府还首次提议公司老板可以为自己申请 H-1B 签证。到目前为止，除少数例外情况，持有此类签证的专业人士必须是公司雇员。华尔街日报说，这一变革如果成功，将对硅谷产生重大影响，因为在硅谷创办初创公司的许多人都是外籍。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